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各位当中。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卡，我虽然在美国已经住了很多年，但是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是非常非常高兴哈。我来到这边的感觉，就觉得这边非常的绿。好，我是住在南加州，南加州那边非常的黄，干旱。如果这边有一些雨能够到我们那边就好了哈。那我们那边你。如果各位去过南加州，我相信很多人有去过那边的绿，你所看到的绿是所谓的人工绿 （artificial green） 哈，因为都是靠水。甚至最近我在考虑我们家那个前面那些草地哈，全部已经干了，我想把它改成那个就是人工草坪，这样可以省那个水费哈，还可以省那个 gardener。因为我住那个地方哈，有那个 CCNR，就是他们有管理的，所以这个前面啊，这个草黄啊，或者那个房子的油漆脱落了，他们都会刁难，就要我们要修这个补那个，所以是很麻烦一件事情哈。所以真的是看到这边很多这么多的雨水，这么多的绿，就想到说如果能够平均一下到我们南加州该多好。这边这地方真的是很好，各位是生活在一个神祝福的一个地方。好，那今天我是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实际的爱，在约翰一书3章11到18节。我们好不好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哈？请各位翻到约翰一书3章11到18节。约翰一书3章11到18节，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好了。弟兄念11节，然后姐妹念12节，用轮流的方式。弟兄们，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有一个教授。这位教授他是教育系的，他有个儿子，那他的邻居呢也有一个儿子啊，两个都差不多不是很大的小孩子。那有一天这个教授就看到他的邻居在打他的儿子，打屁股，看他邻居的孩子不乖。然后这个教授呢就到那个邻居的面前，他说：“你当用爱的教育，不应该用打的教育。”然后过了几天呢，这个教授他在修补他那个前面那个 driveway，那个地上有一些裂缝，他就弄了一些水泥把它给铺平，好，再修理那个补修那个裂缝。然后大功告成了以后呢，他就进到他的屋子里面去休息啊，然后就是从那个窗户口这样往外看，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儿子在那个水泥上面就开始印那个小手印啊，小脚印啊，就像那个洛杉矶好莱坞那个戏院前面那个明星的脚印和那个手印一样。就我这个教授哇，就很生气，马上冲出去，然后把他的儿子揪起来就开始打打打，就刚好被他邻居看见了。然后那个邻居就说：“哎，你忘记了吗？前几天你还跟我说要用爱的教育，不是用打的教育。”结果这个教授啊，就那个逆冲，就是很生气的，然后就对他的那个邻居讲：“那我先用英文讲，然后再翻成中文。”他说：“I love my son in abstract, but not in concrete。”好， 就是我对他的爱是抽象的，而不是实际的。在这里呢，这个 concrete 有什么？有双重意思哈，意思可以是指实际，也可以是指水泥。当然，这个教授对那个孩子的教育啊，只是存在那个理论，是抽象的，没有停留在这个言语和舌头，只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哈。他叫别人不要用打的教育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自己却打骂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不要笑这个教授，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很多方面其实跟这个教授很像哈，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不是说在教育的孩子身上，而是在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神给我们的命令上面。我们事实上很多时候就像那个教授一样，只说不做，叫别人做，自己却没有做。其实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哈。我虽然是教神学的，但我今天不是来跟各位讲神学，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真理，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我想各位已经听了很多次了，但是呢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哈。所以今天我想就是跟各位就是回到这个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础，就是借着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11-18节，我们互相勉励，再一次的彼此来提醒彼此相爱。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架构其实非常的简单。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开门见山的就说了这个经文的目的，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择，是 mandatory 不是 optional。 然后第12-15节呢，约翰他就先解释什么不是爱，16-17节约翰解释什么是爱，然后最后第18节我们刚刚都读到了，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 好，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什么不是爱。12-15节他这里约翰引用了该隐的例子来说明什么不是爱。好，在那个约翰一书第3章12节，他这里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这个背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该隐他杀亚伯的故事，记在创世纪4章4-8节，那里提到神接纳了亚伯的祭物，但是呢拒绝了该隐的祭物，因此呢该隐就把亚伯杀了。那该隐为什么把亚伯给杀了呢？那当然可能原因很多了，我想应该可能是该隐他这个怒气哈，但这个怒气只是一个表面的。这怒气怎么来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嫉妒他的那个兄弟，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不管怎么样，该隐对亚伯这个怒气呢可能不是第一次哈，或者是这个嫉妒不是第一次，可能是日积月累的，然后慢慢这个怒气这个嫉妒或者其他的原因也好，就成为一个杀机的种子，埋在他的心土里面，慢慢的发芽长大，最后又结出这个杀人的果子。好，所以约翰在第15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我们晓得美国人有一句气话哈，常常就说 I'm going to kill you， I'm going to kill him。其实中国人也有类似的气话哈，说丈夫太太会对丈夫就说你又把我的生日给忘记了，你这该杀的哈，真的是气死我。那甚至更厉害的太太说你又忘记倒垃圾了，你这个杀千刀的真是该死，这杀一刀不够要杀千刀。那当然了，这不是真的要把那个先生给杀掉了，这些都是一些气话。但是呢这些气话却反映出就是人心里面的一种愤怒。所以耶稣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说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5章21-22节，耶稣在这里他把向弟兄动怒受审判跟杀人受审判画了一个等号。因为不管是杀人也好，向弟兄动怒也好，都会怎么样？ 受审判。所以约翰他这里所记载的是根据耶稣他的教训。好，我们今天不花很多时间讲什么不是爱，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是爱。好，那就是16到18节这里，约翰他先提了一个反例，就是该隐他的不是爱的一种表现。那这个爱的彼此相爱的正例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在16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主为我们舍命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榜样。好，那如何为弟兄舍命呢？那通常我们就会联想到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掉到水里快要淹死了，就把他救下跳到水里把他给救起来，或有时候听到说消防员冲到那个房子里面把人给救出来，我们在报章杂志上面常常听到这些的英雄甚至有些因为在这个救的过程当中就丧失自己的生命要救一个溺水的人就自己死掉了。那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经历的哈，那可能我们也不希望经历那种情况哈。那所以约翰他也意会到，因此呢，他讲完这个16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马上他17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做为弟兄舍命？他17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它里面呢？我记得我以前其实我不是做牧师的，我也不是做神学老师的，我曾经在工业界里面工作10几年，那后来是神的呼召把我就是让我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全时间的读神学，然后今天在华神做专任老师。那我在工作的时候那住在圣地亚哥，然后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里面上班。我那时候常常出差，我每个月都要出差。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中国的西安我每一年大概去中国会几次。那我去西安出差，然后出差完了以后有大概1-2天的时间，那我就顺便就是去旅游一下，因为西安是中国的古城，那我也是第一次去。各位如果去过西安的话，记得西安那个古城有一个城墙。那个城墙很宽，那个上面呢可以好像同时好几匹马车可以并行的哈，所以我就去那个古城墙那里。那上那个古城墙要买票上去的，那我就在下面走，然后要准备去买票，然后走到买票口附近的地方，那边那时候的人很多，下面人山人海。哎，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很可怜，一个很苍老，一个老头站在那边，他脚有一点拐，拿了一个拐杖，然后在那边就是讨钱。那我看没有一个人给他钱，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怎么样，就很想帮助他。我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40节讲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句话就从我脑海里面出现。那我就很想帮助这位那个老先生，但是我摸一下我的那个口袋里的钱，都是那种100元的人民币啊，那个就是没有那种小钱。那我那些人民币待会还要坐计程车啊，还要去吃饭啊等等。那我就想说，这样好了，那个我就去买票，我买票完了以后就会有一些零钱，有些小钱，那我就可以回来就是给一些钱给这位可怜的老头。那我就去排队啦。那排队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就前面有一对夫妇是美国人，我想说应该不错，很快就轮到我了。但是那一对美国人的夫妇却花了很多时间，他就跟那个售票员就是问东问西，然后那个售票员也是用他仅有的英文好像在跟他在 communicate， 就花了好多时间。好不容易轮到我，然后买了票，买了然后找到零钱，然后马上就回到那个地方，结果呢那个老头已经走掉了。好，所以我就 I feel really bad， 我真的觉得哎呀，我想帮助那个老头，我没有帮上忙，他已经走掉，我失去了那个机会了哈。那后来，我那时候我是 住在洛杉矶，我住在圣地亚哥，那我的父母亲住在洛杉矶。那我的母亲她是常年卧床，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看护来照顾我的母亲。那我差不多一个月我一定会回 LA 一趟啊，去看我的那个妈妈。那我们那时候刚 hire 雇一个这个看护，他从国内来的，大概差不多50多岁的一位妇人。那差不多刚雇了大概也是3-4个月，没有多久。那我就回家的时候回到我爸妈家，就那个看护他就跟我讲说，他就把我拉到一边，他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1000块钱？那我说，为什么要借你1000块钱？我还才认识你没有多久，3个月，1个月才见面一次。好，那他就跟我解释，他就说，当然我的话没有跟他讲，我的心里面在想。然后他就说，哦，因为那个他的儿子在那个 UCSD 上课，那他的儿子最近出了一个车祸，然后车子被偷走掉了，所以那个最近现金有点周转不灵，因为儿子要开学了，要付这个学费 ，UCSD 的学费也不少钱，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借我这1000块钱，向我借这1000块钱，帮助他周转一下。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很挣扎，因为1000块美元不是小的钱哈，那他也才来3个月，我对他不是很认识，他到底有没有个儿子我不晓得，就算有个儿子，有是不是真的是在读 UCSD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需要那笔钱我也不晓得哈，所以那个我心里面就很挣扎，我不晓得要不要把这个钱就是借给他。结果我想大概从圣灵来的感动吧，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心里面我想说，那还是开一张支票写了1000块钱就借给他。那当我把这个支票给他的时候，当他从我的手中接去这个1000块钱支票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哦，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不是在骗我，他真的需要那一笔钱。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也就把那个钱就还给我了。所以很感谢神，就第一次没有帮到，第二次有这个机会让我帮到了哈。那个我住在圣地亚哥。刚在2007年的时候，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个在美国新闻都有报。我住的那个地方叫 Rancho Bernardo， 那个地方就是有那个野火，很大的野火。然后我们那个 community 有2000个住户，然后烧掉了200栋的房子，好，1/10的房子都被烧掉。那就一下子就是有差不多近1000人的就是当地的居民就是无家可归哈，那他们有很多的需要。那我还记得我就去了那个 community， 我们社区有个 community center， 然后在那个 community center 里面，我很惊讶，哇，我看到里面的那些什么食物罐头啊、衣服、玩具、各式各样的那个用具堆得像个小山一样。甚至那个前面呢，还有几部车子是donate出来的，就是如果有谁需要车子的话，可以借去开。所以我真的看到，就是说这种陌生人帮助陌生人的这种爱心哈，那个觉得真的是蛮感人的。好，那其实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是在财务上面，好像是帮助缺乏的人。好，这也是约翰他所立出来的那个为弟兄舍命。其实呢，施舍财物算起来还是一件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可以说是在这个为弟兄舍命里面来讲，可以说是就像你当你修大学的课程的时候，有 biology 101，然后初学，然后再进入高深一点是 201 哈，301、401或者研究所这样上去。可能在施舍财物给需要的那个弟兄或人当中，这还是算是 101 的课程，为弟兄舍命 101。 甚至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不晓得你们这边的情况，在那个南加州有很多 homeless， 当你开到那种十字路口的地方，常常会看到人拿一个牌子，就是也是很可怜的样子。 那有时候你就只是把那个车子那个窗户摇下来，就给他个几块钱，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站起来走过去哈。那甚至这种时代，这种网络的时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经过网络上网，我们就可以把钱捐给红十字会啊、Salvation Army 啊，好，尤其是当世界上某个地方有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捐这些钱。所以其实这个在财务上面，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有缺乏的弟兄们，啊，还算是容易，还算是容易的事情。那这为弟兄舍命 201 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更进一步，在那个时间和精力上面为弟兄姐妹舍命啊，那这个范畴、这个范围就更大一点了。那这个不光是只是财务上面去帮助啊，或者那个人的需要，可能在心灵上面啊，在辅导上面，在帮助上面，要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也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得了那个大肠癌，然后要开刀。那开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开刀了以后呢，这整个过程，他在家里需要很大的帮忙，因为他有两个孩子，那这两个孩子都有 Down syndrome 啊，都是需要那个照顾的，一个才4岁，一个才6岁。那我就看到弟兄姐妹，他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聚集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个家庭啊，那个不仅是在接送孩子、照顾孩子、帮他们煮饭烧菜，还那个到医院里面去看顾他们，还安慰那个太太等等，这个都是花时间花精力的，就看到整个小组这个动员哈。我还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教会的牧师 就请我要带一位刚出信的一个弟兄，给他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门训。那我们那时候牧师就是建议我们，查那个罗马书，从第一章查到第16章。到那时候我一开始并不是很想去，因为我那时候全时间的工作又常常出差啊。但是我想可能因为在牧师的鼓励之下，还有圣灵，我后来在神面前祷告一下，圣灵也是催逼我，然后我就决定就每个礼拜二晚上跟这位弟兄来一起 go over， 然后下了班大概8点钟以后，然后我们在一起查经分享大概2个小时10点钟。那结果我没有想到，我一开始我认为是我去帮助他灵命的成长，去造就他，就到后来我发现是他在造就我啊。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在生活经验上面是很成熟的一位初信徒。虽然我可能在圣经上面懂得比较多，但是当我跟他分享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因为罗马书基本上是一个蛮硬的，都是一些真理的东西，他就很快的就会把这个真理就跟他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经验怎么样就马上连上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以前的一些，就是他的那个生活的经历，来反而激励了我。我就发现，哎呦，真的，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只是讲一讲、说一说，理智上面了解哈，跟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是真的是非常的切息相连。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在对方的需要、灵命上面的需要、精神上面的需要去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怎么样，也受到很大的造就，很多的帮助啊。当然我这些帮助对方精神上面、灵性上面的这些需要，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是教会以外。我们那时候我在圣地亚哥是在主恩堂，主恩堂一直都有一个短宣的一个计划，所谓的短宣就是到圣地亚哥以南有个城市叫提瓦纳，基本上是跟圣地亚哥是相连的，只是隔一个国际的 international border。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会配合洛杉矶的一个教会，叫做灵粮堂，在 Torrance，是他们是主导，然后我们是配合他们，每次他们都会租一个那种就是很大60个人的那种旅游的那大巴士，大家就上了这巴士就去那个提瓦纳那边去一个差不多一个周末的短宣。那我们去那边， 基本上就是帮助当地一些很贫穷的人哈，他们虽然很多是物质上面的那个帮助，但是也有很多是也帮助他们就是心理的辅导，那也是向他们传福音等等。那我们当中因为在南加州有蛮多人会讲西班牙话的，所以我们就透过那些翻译呢，就跟就帮助当地的人啊。那差不多这大概是。可能是2005年到2008年吧，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我们大概每一个 quarter 都会去一次，都去得很频繁。结果2008年，大概2008、2007年以后呢，那个我们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的呢？因为那个那时候墨西哥非常的乱，我不知道这边新闻有没有报，那边很多的那个枪杀。好，所以那个美国政府就 issue 了一个 warning， 就说建议那个美国的公民最好不要过国界去那个墨西哥。所以我们教会主恩堂因为这个安全的考量，我们就决定停下来了，就不去了啊。那所以我后来我们也没有去。那一直到去年，那是2008，去年是2012。去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替花生，就是有开始教一些课。那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Torrance 的灵粮堂，就是那个洛杉矶主导这个短宣的那个教会，然后我去那边去教神学课。那我去那边了以后，我才跟他们弟兄姐妹后来聊一聊，才发现他们还继续去那边短宣。Even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State Department issue 这个 warning travel warning， 但是呢，他们还是从2008年一直到去年到现在，他每3个月还是去，这我不知道的哈，因为我不是负责那个短宣的，或者是参与而已。我就觉得很惊讶，我就觉得哇，这他们虽然有这种安全的那个可以说是威胁哈，但是呢，他们还是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时间和精力上面为弟兄舍命，有时候是那种3分钟的火热，而不是持续性的啊。我们主恩堂有时候会有推展一些活动，那有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推展一个叫做40天的社区服务 ，40 day 那个 community service。我们的牧师传道人，我们就动员教会的所有的小组哈，就是做一些社区服务。那有些小组就去捡垃圾，因为圣地亚哥那边靠海嘛，海那边有很多的垃圾，去捡垃圾，或者是去那个 highway 那边捡垃圾或者是在图书馆里面做义工等等。那我们这个小组选择什么呢？我们这个小组选择去一个 homeless shelter去服务，去那边好像准备一个 meal， 然后去喂那些的 homeless 的那些人啊，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就有一天，我们就去了那个 homeless shelter， 离我们教会其实不是很远。然后我们的小组又带了一些食物啊，哈啊，有些在那边做一些像 spaghetti 啊，一些很简单的，也买面包啊。然后我们弄好了以后，就像一个 cafeteria 一样。就放在前面，那我们弟兄们就站在像有个每个 station 一样，就站在那边，让那些无家可归人的 homeless 的人就这样走到我们面前，就像 cafeteria 一样，然后就把食物这样子放在他们的盘子上面。那我是负责其中的一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 homeless 的一个人，他走到我面前，他 he's a good guy， 他面带着笑容哈。也蛮慈祥的，他也非常的感激，就是我们要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来到我这边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非常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想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来吧。哦，我听了以后怎么样，我很 shock， 我没有 expect 到他会讲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对不对？他讲对了，以后我们没有再回去那个 homeless shelter 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有时候我不是在说教会或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就是3分钟的火热啊，要帮助人。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教会有一个这个 program， 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去响应，但我们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热忱？好，我们是为了这个program 为了这个工作来去做呢，还是我们真的是为神、为人、为爱 来做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只是为一件事情去做一件事情的话，这个是怎么样？不能持续的，这个是短暂的，这只是他在教一个差事而已。但当我们是为神、为人、为了爱来做的话，这是持续性的，这是永久性的。好，我们刚刚讲了为弟兄舍命 101是在财务上面帮助有缺乏的弟兄或者是人。为弟兄舍命 201比较晋升一点，就是帮助一些在精神上面、在灵性上面有需要的，好，比较要付出多一点的。那现在呢，可能我们要讲一个，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为弟兄舍命可能是 301，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难的功课，可能对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也可能是蛮挑战的。是什么呢？就是为弟兄姐妹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什么？放下自己的主见，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骄傲。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服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事情啊，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如何的传福音，比如说如何的来建堂，如何的扩堂，我们如何的来主持一个赞美团队，好，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准备这个感恩节大餐？是用西式的感恩节的方式，火鸡呢，还是用中式的方式？等等这些哈，很就是教会同工侍奉的时候。是很难免，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这些不同的意见呢，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在一起讨论如何在做一件事工的时候，就像一个 brainstorming 一样，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那个意见，不同的看法，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坏是坏在哪里？坏是坏在当有一方或者是双方在坚持己见，谁也不让步的时候，坏就坏在这里。因为这样让神的工作没有办法的进行，甚至影响到同工之间的合一，更严重的话可能使人跌倒，使自己跌倒，甚至使整个教会分裂跌倒，这是很可惜的。所以那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在主恩堂的时候，这个大概差不多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我们主恩堂在每一年暑假的时候会去Marietta Springs， 大概是在圣地亚哥跟洛杉矶中间的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像个退休会一个场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还有温泉哈，所以我们教会一年一度我们都会去那里，就是有个全教会的退休会 Summer Retreat， 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参加这个退休会的那个筹备会，那刚好是在那一年的时候，我们主恩堂就是有一群，就是有被神就是有一群有恩赐在音乐上面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主恩之声，好，就是一个像一个小乐团一样，他们非常的 talented， 那里面还有一些人会写歌，好，那这个主恩之声他们决定就是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要举行一个像一个 concert 一样，好，把他们写的一些圣歌啊跟我们分享，然后也是唱一些我们大家熟悉的圣歌，就是一个大家用诗歌赞美来敬拜。好，那我们这个委员会呢就在讨论这个主恩之声这个音乐崇拜会哈，是要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举行。那时候那个我们就在那边讨论，那我们就在那边分析哈，那个到底是室内好还是室外好。那我马上第一个直觉我就是说应该是在室内，不应该在室外。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暑假时候是相当热的哈，那在那个室内的话你有冷气，而且呢就坐的这种就有垫子的椅子多舒服，对不对呀？而且那个音响也很好， 那也没有那种飞虫哈，像室外的话又有飞虫，可能在那边蚊子啊，然后那个音响也是个问题啊，那温度也可能很热，然后也没有好的椅子，然后就是只是坐在草皮上面哈等等哈，所以呢，那个我甚至还写了一个 email。然后这个 email 里面我就列出来非常的很逻辑性很客观的就把这个 option one option two 在室内在室外的好处坏处我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就寄给这个筹备委员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然后就胸有成竹的，然后下次开会的时候我想应该我这个提案会通过，结果有没有通过？没有通过。哦，那没有通过，我那时候，我当然我没有，我还是好像这样子哈。但我心里面怎么说？我说等着瞧，你们会后悔的。我心里面这样想。对，哎，好，然后那个七月底到了，时候到了，那我们就去了。然后那个他们在室外，然后我是就是站在最后面的，啊，是两个手这样子就看等着瞧。结果呢，没有想到怎么样？哇，那一天我看了一只飞虫都没有。然后那天的天气哇，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哈，只有大概差不多70度左右，比那个在那个室内里面那个空调哈吹得冷乎乎的要好多了哈。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带来那种很大型的音响，哇，那个音响效果特好的，虽然是在室外。然后那个草地啊，大家都坐得很舒服，就是有点像那种 beach blanket 一样放在草地上面，大家坐在那边又聊天，很 informal， 一面听一面就是有一些交通，然后一面又参与哈。哇，那个经历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我记得我那天我那天晚上，那我们是住在那里嘛，我就先回到宿舍里面，我就跪在那个床的前面，我就向神忏悔哈，我真的是错了，我没有想到我是个这么骄傲的人哈，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以后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个经历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一直不断的提醒我。好，现在 fast forward 到差不多三年以前，现在2014，差不多2011年的时候，主恩堂。在圣地亚哥算是人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教会，那所以我们就计划要扩堂，我们就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其实离我们教会不是很远，但是因为我们要建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堂，但是那个你知道现在那个反对那个教会的那个势力很大，我们地虽然是买了，但是呢周围的邻居怎么样阻止我们，抗议我们要建一个教堂。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个教堂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要申请那个 permit， 那个因为要 zoning 要换一下，我们要申请到那个许可证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改。那这个许可证的批准是由那个市政府，哇，那就是县政府来批准。所以这个当周围的邻居抗议的时候，那必须就是要经过很繁琐的一个过程。那个反对的势力当中呢？他们其实说穿了哈，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说是蛮小人的哈。坦白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聚会的那个地方，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是，你知道，在美国，当你聚会的那种场地哈，都有个那个 capacity limit， 对不对？像你去那个餐馆也好，去什么地方也好，它都有一个，就是你最多这个餐馆能坐100人。啊，这个聚会点也是一样，你最多只能是300人哈。所以那个，但是我们那个聚会现在聚会的地方已经超过300了，我们大概差不多有400，好，差不多400人在那边聚会。那我们不晓得我们那个敌人哈从哪里来的资料。我相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在那个报告栏上面会公布前一个礼拜有多少人来聚会，这是一个 public record， 我们把它放在网上，所以我们的那个敌人他们 somehow 就拿到了这个我们聚会的人数，然后 somehow 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聚会这个地方的 capacity limit 只有只有300人，那我们超过400人，所以呢他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所以有一次有一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哎，突然间 那个警车也来了，那个消防局的那个车子也来了，然后那个消防局那个 fire marshal 下来了，然后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现在是违法哦，你们现在超过，他一眼看过去，这绝对超过300人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这边只能最多只有300人哈、哦？哦，哇，那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挑战了哈。那当然，我们是揣摩了，但是我们猜想可能是那个敌人那边，不然无缘无故为什么会有那个 fire marshal 突然间来？已经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来 bother 过我们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面临一个两难，就是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那边的地买了，还当然还没有建起来，我们连那个 permit 都没有。但是我们这边聚会点呢，已经超过了，现在已经被人家给盯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300人这个问题哈，限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组了一个委员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看有没有什么方案。那我也进了那个委员会哈，然后那个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基本上也是有两个 option。第一个 option 呢，就是我们就分堂。对不对？分两堂聚会，早上8点到9点半是第一堂，然后9点半到大概11点左右是主日学，然后11点之后呢，有第二堂，所以这样子分开来了以后，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应该不会超过300个人，所以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计划哈，这个计划是我提议的哈。因为那个以前我曾经参加一个教会哈，那个也是面临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所以我就用以前的那个经验。哎，结果后来又有另外一个 option 出来，另外一个 option 是什么呢？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差不多400人吗？我们差派100人出去，我们差不多400，我们差派差不多120个人。出去哪里呢？出去就是我们买了那一块地的地方，去那边就是建立一个分堂，就有点好像是那个打仗的时候去抢滩头一样哈。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新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建立一个分堂。反正以后我们要那边要建立一个大堂嘛，对不对？我们就先跟当地的人就传福音，先建立好一个关系，让他们看到说我们不是一个 threat 哈，我们是来帮助这个社区。啊，就在那边做盐做光，呀，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些 concern，我想我大概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人哈，我就有一些 practical 的 concern，就第一就是我们能够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个时间那个限制，因为被 fire marshal 给盯上了，我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能够动员100到120、150个人去那个地方吗？好，那个这个有谁愿意去？因为你要设立一个分堂，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有点像是那个拓荒者的精神哈。这是第一个 concern，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那边要在哪里聚会。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很短的时间做完这些事情。然后第四个我的 concern 就是，去了以后。因为大家弟兄姐妹这么多年，我们基本上有那个亲情嘛，对不对？谁愿意这样的分开来？对不对？你一旦分开来以后，会影响到两边的士气。所以我有这个四个 concern，那我也提出来了，我也提出来了。但我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但是呢，我这一次的做法跟我上一次的做法有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上一次我没有就是好像就是很。客观哈，所谓的很客观其实是很主观，然后自以为很逻辑性的，好，自以为好像很有说服力的。那我这次没有，我只是把我的 concern 这样丢出来，然后我就看弟兄姐妹他们在讨论，我就看弟兄姐妹的反应，我就看圣灵的带领。哎，结果我就发现这圣灵的工作很奇妙。我虽然我觉得好像有这些 concern，但是。那个就有些人建议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那样子，好，这些好像都可以克服的，所以我就顺服，我就顺服这个所谓的 team decision。那我也没有写 email，我也没有什么站起来就是长篇大论，也没有。哎，结果那个不要说3个月，我们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有120个，差不多120个弟兄姐妹是自愿的就出去，他们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小学。像那个小学租了场地，好，然后呢就开始那个每个礼拜聚会。 那当然一开始有点好像分开来，但是后来觉得就是虽然是分开来了，但平常我们小组哈，因为我们还是有那个家庭小组，小组的时候还是会见面，只是礼拜天这样子分开来，所以还是有保持弟兄姐妹的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差不多一年之中，他们现在他们从那120已经增加到差不多150-160，然后现在三年他们已经 double 了。那我们在母堂，我们现在会称为母堂，这样子分出去后大概只有差不多那个200多人，然后现在呢也增加50%，人数也慢慢上去了哈。那但是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慢慢用一种分堂的方式，所以这个经验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到我，就是说我真的有时候要放下我自己的一些感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自己的一些成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需要经过时间，需要经过一些失败，才慢慢的才知道，就是我到底我的这个个性的那些角在什么地方，真的要靠圣灵来把这些角给它磨平，才能够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来一起来服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人，是为了神的国。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例子啦，为弟兄舍命。但是呢，那个约翰他只列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101在财力上面的，在财钱财上面的。他列了那个例子以后，他就马上跳到那个结论，就是第18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彼此相爱、为弟兄舍命，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个要化为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施舍财物给有需要的人，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那些精神上面或者灵性上面有需要的人，或是为同工之间的合一，然后放下自己的一些主见，放下自己的骄傲，这些都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为弟兄舍命，应该不是像那个教授一样啊，只是抽象的，不是实际的。相反的，我们彼此相爱应该要有行动，因为有行动的爱才是一个坚固的爱，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像水泥一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以身作则，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啊，你这样子爱我们，那你也给我们这个诫命，要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哦，主啊，就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个功课，主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需要被爱的人，不管是教会里面的，教会外的，主啊，让我们真的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是从主你那边来的爱，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爱的一个管道，不论是在财务上面，在他们的灵性上面，在其他的方面，主啊，让我们来祝福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同工的时候，更有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荣神益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的国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又交在主的手中，将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